程咬金为国求贤，夜间到军营私访，他发现在月光下树林外站着一个年轻人，身披白袍，风度翩翩。程咬金非常高兴，哎呀，小将军，你是何人？这回你可跑不了啦！这一嗓子没把那员小将吓死，他扭头看一眼程咬金，随后健步如飞，蹭蹭蹭进了树林了。程咬金跌跌撞撞来到树林边，往里边一看，那员小将踪迹皆无。是啊，程咬金多大岁数了？七八十岁了，挺大个肚子，自己都搂不过来，他能跑得动吗？小将军，你是谁？快出来，我是程咬金。喊了半天，里边一点声音没有。哎，怪我，你说我喊什么呢？我一喊给他动静，他就跑了。他跑不多远，不就这片小树林吗？我围着转转，他就围着树林转来转去，还是没找着白袍小将。走饿了不行，我得吃点东西，不然空肚子睡不着觉。哎哎，过来过来过来！那几个当兵在远处看着他，这些人都哄着老头呢。您什么事儿？王爷，弄点吃的，半夜了，看看，找伙房，挑最大的找，人都睡了，你走吧。哎，你看那边，远处有一个小小院落，一看院落里灯光晃动，有说笑声。就这样，程咬金领几个亲兵就来到了门口。这地方真是伙房，怎么一提鼻子有着炒菜的味儿？是啊，军营里到处是伙房啊，而且做饭人太多了，一个伙房都几十人呢。他们刚想往里走，哪知道院子里有人说话，有五六个人围着个白袍小将在谈论。哎，哥哥，你说你救了元帅，你怎么跑啊？元帅叫你就过去吗？怎么又叫人把弓帽领了呢？哎，兄弟，你不知道。就听那个白袍小将说，这件事儿啊，还是先锋官跟我说的。万岁夜梦白虎伤他，说在雪地上发现一只猛虎，醒来请人圆梦，说这个雪地雪犯我的姓，说我是白虎星，并且告诉我叫元帅军中到处捉拿穿白袍姓薛的，拿住非宰了不可。我救元帅也不能前去领功，与其让他抓住，不如当火头军好，这不挺好吗？咱们哥们在一块儿吗？太冤了，世上有这么不公平的事儿？皇上梦见一片雪就说你呀、啊，何时才是出头之日呢？你立这么大功，你说我们也没少跟你收了，就一点光也借不着吗？他们这些话程咬金不是都听见了，为什么呢？年纪大了，耳朵不聪，断断续续的，不过听清楚了茂公啊，先锋啊，张世贵为什么当上先锋呢？而是因为身旁有他儿子姑爷能征惯战，另外呢他的年龄正好，所以叫张世贵带人在前边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。又因为他的儿子姑爷能耐不怎么样，才把薛礼薛仁贵暗藏在先锋营里当火头军，为他立功。刚才这几个人议论，程咬金听个八九不离十啊。这个小将立的功叫人冒领了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得进去问问。方才我一嗓子把那个白袍将吓跑了，这回呀、啊、不能够，我不喊了。 我进去把他抱住，他就跑不了了。书中暗表，这员白袍小将正是薛礼薛仁贵。方才在树林外边感叹，老成一嗓子把他吓跑了，绕俩圈甩掉程咬金，他回到伙房干嘛？该休息了。哪知这里弟兄们呢，不让他睡觉，非要跟他聊，就这么程咬金就来了。程咬金打定主意，他告诉几个当兵的，你们等我啊。他几步腾腾腾就进来了，来到院里也不搭言，一伸手，嘿嘿，小将军，我老程来喽，捧，伸手抱他，可把白袍将吓坏了，他以为程咬金来抓他，忙一挣扎，两个胳膊啪来个大鹏展翅，他不是故意的，因为有人抓他，必然胳膊一炸，啪的一声，扑通，程咬金摔倒在地。老程抱住了白袍小将，被他摔在地上，摔是摔倒了，可是他把白袍小将的袍襟儿刺啦给撕掉一块。老程坐在地上，再一抬头看那些小将，噔噔噔噔噔，撒腿就跑。不但他跑了，周围围那个小伙子也全都没影了，这里边就剩下程咬金了。程咬金呆呆发愣，嘿，看来人老是不中用啊，你说我都把他抱住，我的力气不小，谁不知道我是神斧将，有把笨力气，他没费劲把我摔倒，他跑了不要紧，我这撕掉他的袍子，明天一对便知分晓。来人呐，快点儿！几个亲兵才跑进来，哟，王爷您怎么了？快快把我拉起来回营睡觉去。你还吃东西吗？不用了，不吃也饱了。程咬金挺高兴，回到自己寝帐安歇。次日天光放亮，程咬金来见敬德，老黑哎，我可没白出去，不过受了累了，挨摔了，哎呀，腰都扭一下。他把昨天晚上经过对敬德说一遍，敬德大喜，立即命人找来张世贵、何宗宪。不大会儿的功夫，张世贵和他的姑爷何宗宪来到了帅府，见礼已毕，往旁边一闪。这时候战将们都在这呢。程咬金说：“何宗宪啊，老千岁，昨天晚上你上哪去了？从实讲来。”何宗宪上前躬身施礼：“启禀元帅，昨天呐，我睡不着觉，我在树林那站一会儿。”“你站那干嘛？”“哎呀，说起来，您别见笑，我有点想家了。你说家里人离我这这么远，我正叹息呢，后边来个人一喊我，我一看在两军阵前，要是想家，这可犯忌呀，我就跑了。”哦，跑了，对。后来呢？后来末将到厨房想找点吃的，那几个弟兄就围着我谈论救元帅的事儿。没想到老千岁您也到那儿了，您二话没说上前就抱末将，末将不知犯了何罪，心中害怕，急忙挣脱，没想到把千岁您摔了一跤，您还把末将的袍子撕下了一条，末将急想脱身，未曾搀扶千岁，望您恕罪。呀呵，程咬金一听吃了一惊，心说这事儿可邪门了，我明明听见那几个人说什么薛雪立什么功，仿将人冒功才上前抱住，不想被他走脱，怎么又成了何宗宪了呢？小子，这回你是不是蒙我呀？你蒙我可不容易，我有扯下的白布条在这，一对便知分晓。你看他来到何宗宪近前，围他转了一圈，见何宗宪的袍子上果然少了一条子，程咬金又是一惊，从袖子里 拿出那条白布往上一对，嘿，和何宗宪穿的白袍缺口严丝合缝，一点不差。程咬金就糊涂了，昨天晚上白袍将是何宗宪，没错啊。张世贵不乐意了，老千岁呀、啊，您这是何意呀、啊？这个，我说张世贵呀、啊，你说救尉迟恭和昨天我看见的那个人都是你姑爷，这还能假吗？难道还冒领功吗？是啊，我们也没想立功啊，你愿意给写到功劳簿上算，不写算了。我姑爷这个人呢、啊、不愿意出头露面。说到这儿，尉迟恭都相信了。程咬金两只大眼珠子咣当咣当一响，不对，昨天晚上他被我拦腰抱住，竟把我一跤摔倒挣脱了。今天我再抱他试一试，如果能挣脱，就是他救得净得无疑。像那个程咬金，你都说一声啊？没有，他冷不防的一伸手，捧从后腰就把何宗宪给抱住。何宗宪吓一跳，刚要挣扎，程咬金一用劲儿，再看何宗宪呢，眼珠都快鼓出去了，嘴里直吐白沫，动弹不了了。老程一松手，何宗宪扑通躺在地下，伸伸胳膊，蹬蹬腿，翻翻白眼儿，没气儿了。这一来，程咬金什么都明白了，用手一指张世贵，姓张的，哈哈，救元帅尉迟恭的白袍小将到底是谁？你从实招来，要不然今天我老程一斧子把你剁了。张世贵一看何宗宪被夹死了，扑通跪倒，鲁王千岁，小人实话实说，救元帅的白袍小将确实不是小人的门婿何宗宪。那员小将家住山西绛州龙门镇，人士姓薛，名李，字仁贵，武艺高强，又有几个结拜弟兄薛显图、周青等人，他们一块前来投军，正好投到我的军中。小人见他武艺非凡，必立大功，就想到小人的门婿何宗宪虽是偏将，但武艺平常，要想成为大将是比登天的。为此编了套瞎话，对薛仁贵说，万岁做了个梦，梦见在雪地里白虎伤他，雪为薛字同音，万岁有旨下令在军中找那姓薛的白袍将，一律斩杀。薛仁贵害怕，就被我安排在厨房当了火头军。那次山路救帅爷是薛仁贵职工，被小人的门婿何宗宪冒领。昨晚薛仁贵在伙房被千岁抱住挣脱之后，找小人想主意，我才叫他和何宗宪换了白袍，不想被千岁识破，往千岁恕罪。程咬金听这话要气疯了，咬牙切齿，跺足捶胸啊，姓张的，你不是人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竟干这个缺德事，偷梁换柱的事。欺瞒元帅，欺瞒监军，你是骗我呀。来呀，有，把张世贵重打40军棍，看押起来，请万岁发落。是，两旁武士上前把张世贵拖下去了，把何宗宪的死尸拉下去，张世贵的两个儿子也被压起来。这边事情处理完了，尉迟恭说，四哥呀，你得把那个薛仁贵请来呀。对，对啥呀？那还不说呢，现在没先锋官了，得叫着薛仁贵来当先锋。好吧，就这样，程咬金命人到伙房把薛仁贵弟兄几人找来，好言安抚，并且 叫他当先锋官。薛礼薛仁贵万分感激程咬金。处理完真假白袍将之后，竟得程咬金、徐茂公三个人在府里议论。程咬金说：“老黑啊，就冲这件事儿，你我都上了岁数啊，不如年轻人。你和李世奇打了半天，只打个平手。那薛仁贵没走议和，挑死李世奇，确实是难得的将才。不如走一道折本，把帅印让给仁贵。咱们呢，回长安降清福去吧。”敬德听了，觉得也有道理，于是跟徐茂公说。徐茂公说：“别忙，我得考一考薛礼、薛仁贵到底够不够帅才。”就这样，徐茂公把薛仁贵找到自己的帐篷，两人谈了一夜。徐茂公暗暗佩服，这薛仁贵确实文韬武略，样样精通，是难得的帅才呀。于是写到折本，派人送给李世民。这次征东，李世民跟着一块出征，打在中途，李世民偶感风寒，就住在了边关。就这样，把折本送给李世民，李世民立即准奏，圣旨到在军营。徐茂公一看，皇上封薛仁贵为征东大元帅，程咬金为监军，徐茂公为军师，敬德暂时镇守黑风关，把张世贵押往边关处理。众人皆知已毕，安排停当，准备起兵。说起来，程咬金又立了大功，发现人才，又推到了帅位。这次再起兵，程咬金特别高兴，跟薛仁贵说：“元帅，我老程自出世以来没少当先锋，如今老了老了，我想再当一回吧，你看看我斧子老不老。”薛仁贵听了很为难：“老人家，您偌大年纪，不要冲锋陷阵了。”“
哎，
就因为岁数大了，我叫你们这些年轻人看看，我人老斧子不老，再抖抖威风，叫你们记住我。”这怎么能行呢？徐茂公说：“薛元帅，你别看我四弟八十有余，可雄心不老，斧子不老，你就让他再过回先锋瘾吧。”“啊啊，薛仁贵心的话，八十岁的人了，您还当先锋？哎呦，爷爷辈儿了，没办法，只好叫程咬金为先锋，领3000人先行，并叫薛显图、周青自己两个磕头把兄弟跟随。为什么？保护老头的，当先锋，别让他出阵。”就这样，程咬金很高兴，骑着大肚子蝈蝈红，呱呱呱，给队伍逢山开道，遇水搭桥。这一天，队伍正往前进，突然前队停住了，军兵来到程咬金的马前，单腿点地报：“启禀程先锋，得知有敌兵在前边裂开阵势，挡住去路。”“
吁，哎，吁。薛显图啊，
老人家，咱们上前头看看，什么人敢拦我的去路。”“好，我保着您在一块走。”俩人打马来的队前，抬头一看，哎呦，程咬金大吃一惊，只见前边开阔地带足有3万人，已经裂开队伍了。程咬金别看80岁呀，心血管没毛病，脑子反应可好了。他明白敌军足有3万，并且列好队伍，回头看看自己人，我只有3000人，敌众我寡呀，打不过人家，说跑吧，敌人一追，非把我这3000人马包了包子不可呀。哎呀， 三千对三万，打不过跑更不行，嗨，能死阵前不死阵后，我还能活八十岁吗？打！想到这儿，传下命令，来呀，给我列队。到炮声一响，三千人一字排开，命令弓箭手射出阵脚，免得敌军冲过来把队伍冲乱了。弟兄们别害怕啊，打仗就是愣他怕，冲的冲的怕，不要命的。别看他们人多，酒囊饭袋压马的蹲台不值得一打，别看咱人少，咱们这回人以一当十。另外老陈可是福将啊，啊，看着没有，打一辈子仗，竟在刀尖上滚的，是斧刃上过的，我没怎么地，身上连伤都没有，跟我打仗准赢。军卒高喊，对，程老将军是福将，准能赢。杀！打仗就是士气呀、啊！别看他这么吵吵，程咬金这心的噔不噔噔不噔噔噔一噔噔啊，也打鼓啊。还没等他出阵呢，一骑战马飞奔队前，呸，唐将出来受死。对面哪来这么多人呢？是什么队伍挡住程咬金的先锋队？来的不是别人，正是黑风关总兵李世奇的兄弟李世达，带着自己的四个本家兄弟，李世龙、李世虎、李世彪、李世豹，领了三万人马，一来夺回黑风关，二来为哥哥报仇。要说这老李家弟兄在东辽国那是出了名的人物，一个个能征惯战，今天这弟兄几人领兵杀来要会程咬金。